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70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素江的交流，游记控告状受阻怎么修过去。从五月份至今，已有40000份控告江的控告状游出，这是明慧网报道出来的，实际数量比这还多。控告江泽民一般都是采用游记的方式，而在游记时有一部分人被干扰游不了，我想谈谈这个问题。一，控告状游不了是不是在写控告状时不符合标准了？我看到明慧网登载了对控告状书写的格式，因为是法律的文书，所以它有固定的格式。你不符合这个格式，那么你写的控告状在这个方面就不合格。再一个，明慧网为了让大家更有力地控告江泽民，在2015年6月11日刊登了刑事控告状的通用部分和个人部分两种，如果你按这个格式写，那应该是合格的法律文书。刑事控告状通用部分是每个大法弟子在控告江泽民时都用的，而那个个人部分是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填写的，根据你受迫害的情况来填写到哪一个罪名下，这样写成的控告状就是合乎法律要求的。所以大法弟子在写控告状时，如果按照这个要求写，那应该是符合法律的。而且在刑事控告状通用的部分列举了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中如何的不讲法律，利用他个人的名义强加到国家的权力之上来迫害法轮功，分析和书写的非常的透彻。而18项罪名是列举了迫害法轮功最通用的罪名，而刑事控告状个人部分在每个罪名下面都有一表格，把你受迫害的经过写到其中就行，非常的简洁和清晰。而有同修是自己写的控告状，虽然可以，但是没有明慧网发表的控告状写的那样的全面和透彻，希望同修能看看这个控告状，把自己的那份写好，格式要点不要有漏洞。二，在写自己的迫害经历中是不是用心在写。控告江泽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们是修炼人，在16年的迫害中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在写控告状时，如果只是走形式，没有把讲真相、救度众生放到心中，那旧势力看到你这样，一定会钻你的空子来阻止你的。如果写被迫害的经历时，真的是用心在写， 就是在控告江泽民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来挽救那些还在为江泽民和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人，也是在给那些追寻江泽民不讲法律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等工作人员了解和认识法轮功的机会。如果抱着这样的心血，那邪恶旧势力就不敢钻空子，从而使控告状能顺利的邮寄。同修都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三，在邮寄控告状时要有正念，讲真相。因为邮寄控告状是我们的权利，中共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所以在邮寄控告状时，如果不给邮，我们可以跟他讲，你是工作人员，给我邮寄是你的义务，你不给我邮寄你就违反了宪法的规定。他可能会说是派出所或公安局不让给你们邮，我们可以告诉他，他们不让邮，请拿出他们的规定来，如果拿不出来，你就同他们一起违法。而你拿出来文件或规定不给邮控告状，你就跟他们在抵触宪法，所以你的规定是无效的，你必须得给我邮。你不给我邮，你给我写明我邮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你不给邮，你签你的名字，我到法院去告你。他说我给派出所打电话，让他们来人跟你说，你告诉他派出所是惩治违法的，我邮控告江泽民的诉状是合乎宪法第41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所以我控告江泽民完全是合法的，那你叫来派出所的人员来绑架违法者，我没有违法，是你违法了，你应该被抓，是吧？你看看他怎么说，很可能没话说了，这样就能突破过去。这就是修炼者的正念，既然敢于控告江泽民，还怕什么呢？就给他们讲，你就能邮了控告状，这样给大法弟子打开了邮寄之路。四，如果邮寄受阻，也看看自己还有什么没去掉的心。因为在控告江泽民时，有许多的同修害怕，害怕被绑架、被开除公职，害怕家庭受到伤害等等，很可能控告的大法弟子都有这些心。但是你想想师尊讲的法，师父在《金经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任何一个执着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所以我在写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时，我不断地去掉我的怕心，一点点的我就不怕了，都去掉了。比如我怕邮寄控告状，我知道这不是我，我就发正念解体它，一会儿就没了。再一个就是在控告时，控告之后，在明慧网上登出你的控告时，我还是一个在职的工作人员，我就怕，但是我又把这颗心去掉，因为它不是我，什么都是师尊说了算，谁说的也不算，一会儿又去掉了。这就是修炼的一个过程。最后我去邮寄控告状时，那个服务员问我往哪儿邮，我说北京，那个服务员再没说什么。我把那个邮局的特快的信封和邮单填完之后给那个服务员，他什么也没说，给那个信封封上，给那个填写的邮单贴到信封上，交完钱就完事儿了。第二天傍晚5点多钟给我返回短信，最高检察院已经签收，没有任何干扰。 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我使用的明慧网提供的控告状非常的合法，而写的控告书非常的认真。我写完之后检查了五六遍，而且在个人部分的附件中，把我被拘留、教养的决定书，还有身份证复印件都附到后面了。因为没有身份证复印件不给立案，所以得把身份证复印件都放到控告书中。所以在整个邮寄控告状的过程中，我都是在修炼我自己，去掉不符合法的，从而使自己从中升华上来，这样你寄出的邮件才不会被阻挡，因为你寄的东西是合乎标准的。如果你寄出的控告状不够标准，很可能就被阻挡。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关于素江的交流，让更多世人知道我们在控告强贼。读明慧文章，退休老干部们支持素江，等着那一天有感。在明慧网2015年6月24日文章《退休老干部们支持素江，等着那一天》中，同修写了把控告江贼的控告信拿给院子里的世人看后，世人的反应都很正面。大都是以前只听说你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从来不知道这么详细。我看了控告信感到很震惊，而且世人大都表现出了各自应有的正义感。由此可见，让世人知道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的细节，这在讲真相的效果上是非常好的。其一，大法弟子在正念中控告江泽民，不管是在另外空间还是在人世间，都是惊天动地的一股浩然正气，这也在加持世人的正义感。其二，在常人层面，利用法律来控告本身就已经是正义在握、善恶分明了，再把迫害中的犯罪行为用法律条款对号列出，这既有很强的说服力，又符合世人的理论标准和接受能力，让世人知道大法弟子对江泽民的控告在讲真相方面效果很好。建议大陆同修张贴发放控告江贼的专刊真相资料。看到同修在张贴全球公审江泽民的真相贴，个人觉得对不了解真相的世人来说，他看到这个口号式的标语可能仍然不明表里，为什么公审呀，怎么公审呢？常人可能会把这当作一句遥不可及的口号来看。如果我们把控告江泽民的来龙去脉及江泽民所犯主要罪行告诉世人，会更容易让世人明白真相。以下摘录一些适合张贴的内容供大陆同修选用，可以用 A4 纸以较大字号简单排版后就可以打印张贴。标题：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所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等罪行。今年5月以来，中国大陆有20000名法轮功修炼者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递交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修炼者发起的长达16年的群体灭绝性迫害，要求司法机关立案依法追究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从1999年起，当时当政的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一方面通过媒体污蔑宣传，上演天安门自焚等假案，欺骗国人，挑起国民对法轮功的仇恨；另一方面发动国家机器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更通过株连政策让法轮功学员和其家人在社会上受歧视，从而剥夺他们的基本生存权，造成许多原本和睦的家庭妻离子散，对法轮功修炼者绑架、关押、酷刑、致残、致死，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人体器官谋取暴利，这些罪行都是在江的命令、策划、监督和管理下进行的。根据中国目前的宪法、刑法等现行法律和已签署的国际法条款，江泽民至少已犯有酷刑罪、群体灭绝罪、侮辱和虐待罪、
非法抓捕与拘留、监禁罪以及反人类罪等等。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使法轮大法师父蒙受不白之冤，使法轮功学员惨遭身心虐杀，还通过威逼利诱中国民众参与到这场迫害中，从而摧毁了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急速下滑。因此，为了惩恶扬善、匡扶正义，起诉江泽民，结束这场已持续16年的民族浩劫，还正义公理于中华大地，已成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江泽民恶行累累，为国人所不齿。人们听到起诉江泽民的消息，都拍手称快，表示认同，希望早一天把他押上审判台。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慧玲的文章。抓住时机向社区工作人员讲真相。2013年阴历八月初三，我吃完早饭就出去讲真相救人了。上午十点左右，我家所在社区的杨某、李某等共三人去了我家，我小女儿在家。他们送来50元购物券，说是要过中秋节了，代表社区来看望我。50元购物券是社区的一点心意，叫我女儿转交给我。我回家后，女儿把这情况给我讲了。我说，女儿，不应该要这不干净的钱，这是恶党的伪善，他一边残酷迫害修真善人的好人，一边来假关心我们，其实他们是在中秋节前对大法弟子的骚扰。这钱我要了，就等于是承认他们对我的骚扰了，所以我得送还给他们。因为女儿很支持我修炼，听我这一说也觉得不应该要。吃过午饭，我到邻居同修家去，一问社区给他们也送了那东西。我再到我们一个社区范围的同修家去一问，每家都去了，而且都送了50元购物券。表面看是关心，实质是骚扰。针对这次骚扰，我内找自己，到底我自己什么心没放下，才导致社区骚扰，并以送购物券的名义堂而皇之地骚扰我们社区范围的每一个大法弟子。我想是自己和整体同修利益心没放下，邪恶就钻空子，施小恩小惠，骚扰了你，你还得感谢他。恶党真是邪呀，这迫害了我们，还妄图让我们对他感恩戴德。我又想，那些社区工作人员也是可怜呀，他们参与迫害或骚扰大法弟子，都是被恶党绑架的，他们也是应该得救的众生。我要借着送还购物券的机会去给他们讲真相。师父讲了，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第二天上午，我心生慈悲，一身正气，心态祥和，在师父的加持下，堂堂正正地走到社区办公室，找到主管人李某某。我说，小李你好，我是某某单位的，昨天我不在家，你们去了我家，女儿都告诉我了，今天特来谢谢你们的关心。他立即站起来与我握手，并客气地让我坐下。我说，昨天你们给我送去50元购物券，我不能接受。他说，阿姨，就50元，不多，一点心意
过节了，买几个月饼收下吧。我说不能收。他说为什么？我说小李，阿姨真心告诉你，我们大法弟子只有付出，没有索取，要处处为别人着想，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我平白无辜得这钱，就不配是大法弟子。你们关心阿姨，我心领了，但这东西我不能接受，你把它拿去给比我更需要的人吧。他说谢谢。我说不用谢，你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的。他说是，我知道。我说知道就好，阿姨看你也是个善良人，就应该得福报，所以阿姨真心告诉你，牢记法轮大法好，你一定会得福报的。他连忙说谢谢阿姨。我又说，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你知道是冲谁来的吗？就是冲中共恶党来的。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反天反地反人类，历次运动害死国民8000万，现在又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人，更可恶的是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去倒卖。你说这个党还能存多久？现在高官都在留后路，钱存国外银行，办好出国护照，一旦邪党解体外逃。人不治天治。贵州平塘县长布乡2002年发现一块藏字石，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灭中共是天意，所以我们师父慈悲，叫我们在天灭中共前劝人退出党团队，免得在天灭中共时当陪葬。很多人不理解，以为我们法轮功搞政治，要推翻共产党。你说像我这70多岁的人了，搞啥政治？我把共产党推翻了，我这老太太会干啥？不是为了救人，我才难得去费这些口舌呢，你说是不是？他说是是。我说小李，你入过党团队吧？他说入过。我说退了吧，不需要去组织上退，内心同意就可以了，阿姨不会告诉任何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影响你什么的。他说退退，谢谢阿姨。我站起来准备走，他与我握手。我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到法轮功学员家去骚扰了，这样一是耽误你们的时间，二是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对哪个都不好。他说好好。事情过了一年了，从那以后社区的人再没来过学员家。我为这些年轻人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而高兴。
下面请听来自黑龙江的素江小故事两则。回家填吧，自己把信封好。我们本地两位法轮功新学员要邮寄素江控告信，其中一位准备到邮局先取快递单再回家填写，可他到邮局后，邮局的工作人员却不给他快递单，并对他说以后不让邮，只素江材料了。同修从邮局回来和我们说了这个情况后，我想那就去给他们讲真相吧。大家也都说现在世人都在摆放位置，让他帮我们想办法邮寄。于是我们一起去了邮局，我们在窗口等到一位女工作人员，她瞅瞅我问道，你们是一起的吗？我说是啊。为什么不给办理往北京邮快递呢？她说有规定不让邮。 我说，我前两天还游了呢。他说，那是给你游的人不知道，谁游谁就得下岗。我说，你们不让游，那让我们亲自上北京去送呀。这事上边都不阻挡，你们为什么不让？这不是干扰通信自由吗？他说，我游了我就得下岗。你看看，这是给你们发的短信。他又对我说，我好像认识你，你是不是在某某上学啊？你整这干啥？你练吗？我说，因为这个功法好呗，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可我因为练功给我非法劳教一年，那年我才24岁，现在劳教制度都取消了，我们不应该告吗？他看着我问，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我说，我家孩子13岁了。他说，我家孩子也13了。你有工作吗？我说，是干个体的，因为被抓给我的经济和家人精神都造成很大伤害，这不应该有说法吗？他听后说，那你找他。这时过来一位男工作人员，他让你怎么游就怎么游。男工作人员到外边车里拿了4个信封，说回家填吧，自己把信封好，这个我们不检查，是挂号信，有编号也能查到。两位新学员非常高兴，把信封拿回家填写完游走了。4天后网上查询，高检高罚，已经签收，邮局工作人员3退。本地两位法轮功学员要邮寄溯江材料，原来本想选择那种已明白真相的邮局，那样不会有麻烦，会很顺利的邮出去。后来在交流后，还是觉得应该利用此契机大面积的讲清真相。本来溯江就是要更多人知道，面对的众生也是该救度的，抱着救人的这一念，他们和几个周围的学员一起前往就近的邮局邮寄。进了邮局后，法轮功学员就坦荡地对窗口工作人员讲起真相来。他们微笑着询问工作人员，最近有没有接到通知不许往北京邮诉状，是否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起诉江泽民，讲述法轮功遭受了这么多年的迫害等等。工作人员从冷漠的态度渐渐改变成愿意听真相了。工作人员说，只要是符合规定的信件就必须得给办理。最后当法轮功学员和他们讲三退时，其中一位同意退出了共青团组织。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静和的修炼体会，用纯净的心做神圣的事。一，用纯净的心做资料，机器才正常。做真相资料对心性的要求很严，那真是立竿见影，心意不纯马上就出问题。有一次我打印1元真相币，吐出一张检查一张，一张一张的看着，端详着，字体清晰漂亮，大小适中，颜色纯正，一眼看上去浑然一体，天衣无缝。难怪有常人说，那些字是造钱的时候一同印上去的，而 A 同修打印的就没有我的漂亮，字体太小，颜色太浅，干脆跟协调人说一声，别让他打了，都让我来做吧。顿时纸币上出现了墨污，有芝麻大的，有豌豆大的，有线形的，有块状的，斑斑点点。我立刻打住自己的胡思乱想，纸币有污点就是自己的心上有污点。我能打出漂亮的真相币，是师尊开启的智慧，是明慧同修的精心设计。我只是下载了打印了，却贪天之功生出了欢喜心，在同修之上的心，在大法中求功名的心，全都是为私为我的肮脏的人心。我向内找，把一点一点的人心去除后，打印就恢复了正常。有一天 我一连背了近三个小时的法，发了三个整点的正念，感觉能量很强，心也纯净了。我开始打印真相币，一口气打印了300张，没有卡纸，没有污点，只有一张因那几秒钟心态不稳出了点小问题，其余299张张张清秀，张张漂亮。同修给了我一个刻录机，刻录效果非常好，后来一开机就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再关机开机反复几次，尖叫声才能消失，正常工作。找技术同修，同修也说没办法，向内找，找到一颗顽固的怨恨心。怨恨丈夫曾经对我冷漠，在外面与别的女人鬼混，怨恨母亲爱贪小便宜，不像个修炼人。怨恨 B 同修穿着怪模怪样，有损大法弟子的形象。怨恨 C 同修结婚生子，被孩子拖累，影响了做三件事。怨恨邪物的 D 满嘴胡言乱语，神神叨叨，好像不管提到谁都是一肚子怨气，这是严重的向外看，找别人，修别人了。修炼就是修自己，把别人当作一面镜子，看到别人的不足找自己。当我不断地学法背法，对照大法向内找时，发现那些毛病我都有，对人冷漠，贪小便宜，我行我素，修炼懈怠，信师信法打折扣。当我修去这些人心和怨恨之后，刻录机正常了，发出悦耳的沙沙声。二，用纯净的心发酒瓶，人来也坦然。大家都知道酒瓶在救度众生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可是我们心不纯净时就会有干扰，有麻烦。有一天丈夫一大早就和同学去爬山，爬完山又去饭馆喝酒，喝得大醉，下午回到家连我也不认识了，往沙发上一倒，呼呼大睡，满屋子的酒气。再看看沙发上丈夫那双又脏又臭的脚，我在家再也待不住了。我抱着对丈夫的怨恨和鄙视出了家门，虽然包里背着酒瓶光碟，表面上是去救人，去做神圣的事，可实质是在逃避丈夫，逃避矛盾，不愿意在矛盾中修自己，用做正事掩盖执着。走在大街上，却感觉自己好像独自一人走在空旷的山谷，冷冷清清。走到一幢大楼前，停着几辆高档轿车，看看没人，我就拿出一个酒瓶光碟，往轿车挡风板玻璃上放。就在碟子放上去的那一瞬间，从大楼里走出来一个男青年，一声吼叫，还敢放，找死啊！我一惊，手停在半空中，是拿回来呢，还是既然放上去了就不能拿回来？我转身就走，对他打出一念，不准你对大法犯罪。走出一段路回头一看，那人捧着碟子在那儿看，是大法的无穷威力，酒瓶光碟发射出的巨大能量解体了操控他的邪恶，我才能够脱险。再往前走是一个酒店，路边停着很多摩托车、电动车，我拿出一个酒瓶光碟往一辆电动车前车兜里一放，车子报警器一下子尖叫起来，把我吓一大跳，周围的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我赶紧离开。这一趟出来真是险象环生，都怪自己心不纯净，救人这么神圣的事，哪能是光动动手就能做得了的。我发正念清除对丈夫的怨恨心，看不上他的人心，执着自我的心，干事心，想过好日子的人心，只有踏踏实实地修自己，修出纯净慈悲的心，才配得上去做神圣的事，才能真正地把人救下来。不然救不了人，还会招来邪恶迫害，给大法造成损失，使人对大法犯罪，害人害己。有一次我在一个小镇上等车，旁边停放着一辆摩托车，车上安装了一个自制的塑料盒，恰好放光碟。我弯下腰准备放碟子，车主来了，一个30多岁的男子，他有些惊讶地望着我，我心里很坦然，有一种慈悲的力量。我抚摸着盒子说，你自己安上去的吗？他说，是呀。我说，你真会想办法。他自豪地笑着。我说，你看过《九瓶共产党》了吗？很多人都在找这本书。他说，没看过，去哪儿找？我说，我有酒瓶光碟，送你看好吗？他说，好啊，谢谢你。我拿出光碟放入他的外衣口袋，他说，我回家的好好看看。他 他笑呵呵地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身影，我很感慨。我平时不敢面对面发酒瓶，基本上是投放，往车里放，往门上挂。救人的那一刻，只要我们的心是纯净的、慈悲的，没有一丝人心杂念，蓝天下都是我们救人的舞台。结语：我们是神的使者，救人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只有静心学法，真正实修，修出纯净慈悲的心，才能完成救人的使命。我们的心越纯净，救人的效果越好。
下面请听几则修炼交流摘录。起诉江轨，同修们都暴露出了或多或少的怕心，直到现在仍有很多同修没有寄出控告书。其实怕啥？为什么每次要做点什么，首先把迫害摆在前边呢？我们是不是把邪恶迫害看大了？其实他啥也不是，高高在上主掌乾坤一切的是师父，是我们伟大的师父。我们做好了，做正了，速将越快跟上正法进程，师父还会奖励我们呢，怎么会有迫害呢？邪恶是那么渺小，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放大，一切怕心都是假象，天要变了才是真相，就做师父让做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我们是师父的弟子，不是邪恶迫害的对象，邪恶已经大势已去，面临着清算。快拿起笔，起诉这个被人神同气的首恶。选自文章《三言两语化速僵，去掉怕心》。当这些正与邪、人念与神念交织在一起交战时，我的心好纠结。一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静静地躺着，突然眼前出现一双人的手，肉手，后消失了。然后看见一个没有脑袋用虚线画出的人身的动画面，后消失。第二天我想，师父点化我什么呢？人在迷中也悟不出来呀。第三天早上想起来，真惭愧，师父这么良苦用心，明显的点悟，怎么就悟不出来呢？那不是告诉我，在现实社会中实修，就要去掉在人中养成的各种观念、思想，看淡虚化人中各种利益和执着，当然也包括在这次控告江泽民过程中产生的怕心和不符合法的思想，才能紧跟正法进程。想明白了，决定立即将写好的控告江泽民的诉状邮寄，这样我与另一同修一起在某日下午寄出。第二天也知道控告江泽民刑事公诉书已寄到北京最高检察院已签收，找到有关同修，在他们的帮助下上网与明慧网联系，给我控告江泽民刑事公诉书登入速僵登记表内。正义战胜邪恶，神念战胜人念，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心中回归平静。与往日一样，次日凌晨三点半起床就开始练动功，练静功，柱状加持练完了，结印进入静功状态。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间耳边掌声响起，这掌声好像来自体内，好像就在周围，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当我注意听时消失。我继续练功后发正念，我体会控告江泽民的过程是一次实修与提升的过程，是一次清洗净化与同化法的过程。我也体会到师父对弟子的关怀爱护，良苦用心。师父用掌声告诉弟子众生得救的迫切希望，鼓励弟子紧跟正法进程。师父您太辛苦。选自文章《掌声》。在购买快递单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听说有些邮局已经开始拒绝发速僵信，而且还有警察在里边监视。但是在师尊加持下，一切都准备得很顺利。中午母亲回来，我们把所要准备的材料备齐之后，我将所有文件装入大信封，装进去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颤抖。又想起当年母亲同修要去北京的时候， 无法预计未来，那种生离死别的心情。文件被我们密封好之后，我们又发了半个小时正念。这时我的身体已经不再颤抖，却是浑身发热，充满了能量。而且我也预感到这次速将会很顺利。本来当时希望别的同修能陪同母亲一起去邮局，可是那个同修说会在家里帮忙发正念。我想依赖其他同修是不对的。十几年前母亲去北京，我只会在家里大哭，也没能和母亲同去。而现在我有师尊加持，也会发正念，我陪着母亲才更合适。走在去邮局的路上，路并不长，我们就默默一前一后，不快不慢地走着。母亲很坦然，毕竟是去过北京，也每天讲真相，怕心也在多次磨练中变小了。我看着那样坦然的母亲，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母亲，一个正法时期的弟子。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这样坚定的母亲，而不是前一阵子有点退缩的母亲。当母亲踏上邮局台阶的时候，心中想着，师父，弟子来报到了。进入邮局之后，发邮件有一些细节还要填写，所以母亲在里边处理了几分钟。这几分钟对于外面的我来说也是很漫长的。我不断发正念，配合母亲。最后，母亲从邮局出来。我知道我们的速将第一步已经成功了。第二天，网上便显示快递已经被签收。选自文章《在控告恶手中惧怕心》。后来我到另一座城市工作，不久在原先城市与我一起工作来往密切的多名同修突然间被邪恶绑架了，恶人还跟踪到我新工作的城市，到我的新单位查问我的情况，还带了摄影机对我新单位周围环境都拍了照，而且连我单位领导的电话都监听了。我一下子感到巨大的压力，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心上，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张，已有十几个同修被绑架，而且跨了好几个地区，与我有来往的同修都出事了。我感到压力已经极大，于是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离开单位准备出走。在离开之前，我连夜整理好一篇稿件向明慧网投了稿，并且给编辑部写信说自己面临被绑架的压力。当时的心里真有这可能是最后一篇投稿的想法。我先到离单位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家简易旅店住下，告诉自己先静下来，并观察观察再说。这时候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讲的，练功中发现有什么可怕的，你可以喊我的名字，不过你不喊他也伤不着你。喊名字本身也是对大法和师父信与不信的问题，其实法身一直在看着呢。于是我决定直接求助师父，请师父帮助弟子闯关。我双手合十，在心中默默地反复地恳请师父帮助我，有时对着转法轮中师父的法相跪下来恳请师父帮助，同时我加强发正念，先是慈悲地告诫宇宙中一切众生不要参与迫害大法，不要参与迫害我，接着清除一切妄图加害于我的因素。这样反复多次，我感觉到心中的压力在减轻，我仿佛能感觉到邪恶势力在削减，仿佛能感觉到旧势力在慢慢放弃他们的迫害阴谋，仿佛能感觉到师父在为我承受，为我抵挡旧势力的迫害。两天之后，我感到心中的压力基本消除了，于是我又回到工作单位照常上班。我的领导也支持我，保护我。他说他直接去那些部门为我做了解释。他说，开始时我想否认你在我处上班，后来我觉得应该大大方方承认，把事情说清楚，不能逃避。我对他表示赞同。我说，我们就是要堂堂正正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通过这一关，我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同时真实地体验到了只要100%的信师信法，就能闯过一切关和难。也是在经过这一关之后，我也更感觉到自己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在生死的考验面前，我悟到只要毫无保留将自己交给师父，一切关都能过去。 真心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加持。选自文章《高校教师修炼中走出自己的路》。
我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好好调整好心态，安静下来，用最崇敬的心静心学法练功，用法充实大脑，让神念代替人念，改变这人的观念，修去这人心，走好最后的路。我把自己摆在初学者的位置上，用得法当初的那种认真热情急切的心情静心学法练功，转变习惯性认为动作会了法也熟了的观念，耐心的静心的去学去练，有一颗巴不得多学点动作准确点的心，认认真真的对待。八个多月的时间，因跌跤家人不让多动，没有任何家务，除打真相电话外基本上是脚不出户，上午读转法轮，下午读其他讲法，几个月来把师父所有讲法依次看了两遍，有的三遍四遍。我按着电脑中大圆满法师父的动作一个一个反复笔画记忆，纠正过去不到位的每一个动作，包括手指与手指间的距离，双手合十等动作。因为动作的准确，速度的快慢不仅关系效果，也是尽失尽法的表现，同时深入理解法，每天都用师父给予的法宝真心的向内找，发正念清除解体邪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精神面貌明显好转。选自改变人的观念，真正把自己交给师父。整体的配合展现无间，我们一棒接着一棒，每一个人都尽全力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没有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这也是我今年感受最深的部分。往年当主讲时总是很紧张，总把出票与否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多少也有着正视自己的心。今年在台上总强烈地感受到跟在场同修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大法粒子中的其中一颗，每一颗看似平凡但却都至关重要。我发现越放下自己时场就越纯净，在那纯净之场下，在场的所有同修就像畅通的载体，将师父的慈悲传达出去，穿过人们层层被名利情所包裹的表面物质，直达他们内心深处明白的那一面，唤醒来自遥远的记忆，让人们察觉到在这乱世中神韵是救度他们的希望。就这样一场又一场，只要我们念正心齐，当场皆可马上出票。就像一位神韵艺术团舞蹈演员曾说，当我一个人在领舞的时候，边上的人都在支持着我，鼓舞着我，使我做得更好，所以是大家共同的力量。有三节，选自《验证新奇，快快乐乐推广神韵》。如果我们在修炼上放松了，那还怎么注视正法呢？如果我们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还配做这件神圣之事吗？何况是师父在亲自带着我们呢？有篇同修的教练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成绩而变得骄傲，看不起别人，甚至也想不起师父来了。本来神韵是师父在带着做，而过程中师父也在一直给予弟子们很多，包括神韵演员，也包括当地推票的大法弟子。其实很多能力都是师父赋予的，很多成功都是师父在另外空间铺垫好的，而很多大法弟子就把自己一点点成绩当做了自己的本事而自满起来，好像师父为他付出就是应该的，师父的承受也都成了这些陶醉于自己的成就的学员理所当然该得到的。是呀，我之前就有这个感受，自己有了一点小的成绩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师父。比如在练习时，如果练会了某样东西时，首先是欢喜心浮起，而后想到的是，不对，我在干嘛呢？ 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师父说过，你们对自己做出的一点成绩很沾沾自喜，你唱了主角吗？你连配角都没唱上，有的在唱丑角，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吗？是师父叫你们做的吗？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哎，我怎么就不悟呢？我是在高兴什么呢？是高兴提高了，更能为师父正法再出一臂之力吗？还是这下终于会了，能够显示一下呢？我觉得在内心深处还是掩藏着一个显示心。其实有时这些心很难发觉，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心去掉，否则一个人心就会阻碍师父正法呀。就像师父讲的，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红营三，麻烦。选自修好自己，做好该做的。各位听众，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切莫